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愿神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感谢神，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敬拜。以前我们可能听过地方教会，今天早上我们真的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一起来敬拜。我们可能也听过家庭教会，那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们更是在主的家，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家里面，但更是在神的家里面一起来聚会，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今天也很特别，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庆祝。我们先恭祝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想代表所有的儿女们，衷心的向在座的母亲们说谢谢，辛苦了，求神的祝福与爱常与我们在座的母亲同在。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今年的母亲节跟过去的母亲节实在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全球性的疫情当中。上一次我记得我跟玉芬我们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其实在上个其实已经上上个月了，是在3月15号。那时我们美国的疫情刚开始严重起来，其实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着在网上敬拜，就用 Zoom 来组织敬拜。那次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在人生的风暴中与神同行。短短两个月，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居生活方式完全都不一样，当然我们连聚会崇拜方式也都不一样。这次我们所遇见的风暴呢，其实不只是个人、家庭、职场、社会，更是全球性的。到现在为止，全世界听说有400多万人确诊，有将近28万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在我们所处的美国，也将近有135万人确诊，已经快有8万人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在这样的一个大的风暴当中，有人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但是我们真的都是在同一艘船上吗？在过去两个月时间，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只是生活上有一些不方便、不自由，甚至我们感激说有跟家人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确实在工作上、经济上甚至健康上都有很大的患难困苦，甚至丧失了生命，失去了亲人。最近我看到有一个人这么写，他说 "We are in the same boat, we are in the same storm, but we are not in the same boat." 中文说我们是在同一个风暴里，但我们并不在同一艘船上，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境遇都不一样。我们是在同样的风暴当中，但是却是在一艘一艘不同的船上，经历不同的挑战与苦楚。只是很凑巧的，我们可以说，这一艘一艘的船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家。Our home is our boat in the storm. In the stay-at-home order,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隔离在自己的家中。这是好事吗？那要看我们的家到底好不好。有些人当然很开心，这段时间难得的家人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但是时间久了，有些人可能受不了每天跟自己的家人被关在一起。当纽约疫情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听说那边的报道，纽约医院里的急诊室当然有处理不完的疫情病人。但是没有想到，除了疫情的病人，忽然大量增加了两种不同的 case， 一个是 child abuse， 一个 domestic violence。 昨天晚上我跟菲德比尔的弟兄姐妹在查经的时候，其中一个姐妹她是护士，她也说在他们医院里面大量的增加的 child abuse 跟 domestic violence， 好像是疫情造成的这些问题。但真的是如此吗？我倒觉得这些家庭里的问题本来就是有，只是现在因着疫情显露出来，并不是疫情 create 这些问题，而是 reveal 这些问题。 今天我们的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我们应当如何来建造、来维持我们的家呢？所以今天早上，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做“建造爱之窝”。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同一个建筑物里面，但是你借着现代的科技，借着网络，让我们能够在云端一同来敬拜。我们也在这疫情当中更需要主你话语的提醒跟建造。主，特别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家中聚集的时候，主你的心意是如何？今天我们在感谢我们的母亲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里的母亲都为了这个家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我们盼望今天你借着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来思想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继续不断的改变建造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我们家的 homemaker， 一起来建造神你在我们每一个家成为你爱之窝。我们把早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主，求你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家这个字呢，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同的地方来，我们都有不同的成长环境，我们都在不同的家庭里长大，我们称作我们的原生家庭。现在我们可能也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家，但是当我们提到家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可能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我回想到我跟玉芬，我们来到美国已经34年，我们一开始住在外面的一个地下室，后来搬到学校的宿舍，后来搬到公寓，在那20几年前我们搬进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但是我们这样子谈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谈的都是建筑物。到底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呢？这是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希望能够来思想的。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一想到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个大房子，我们俗称豪宅。我们都很希望有一个很大很舒适很现代化的房子，但这真的是一个家吗？我还是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建筑物。我们知道家并不单单是一个建筑物。今天我们也很多人想要一个大房子，但是忘记说我们房子越大，其实我们跟家人的距离会越远。有些时候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家里面，但是我们叫了说话他们也都听不到，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说不定还要用电话手机简讯来跟我们的家人联络。而且为了能够拥有这么样的一个家，其实我们很多的家人都需要到外面工作。想要的房子越大，我们在外面工作的时间就越长，反倒是待在家里的时间就越短。那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很多人想到会想到这是我们活动的地方，是我们吃饭睡觉读书看电视打 computer 娱乐，我们生活作息的地方。但是仔细想想看，这样子的家跟外面的旅店旅馆又有什么不同？当然很多人一想到家也会想到说做不完的家事。谈恋爱的时候当然甜甜蜜蜜，但是结了婚以后，我们的生活不再是诗情浪漫，而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小孩子一来，说不定还要加上奶瓶尿布脏衣服用过的碗盘还有垃圾。想到家，很多人想到的就是这些洗衣烧饭清洗除草里里外外做不完的这些家事。想到家就想到是我们需要劳动的地方。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很多公司开始希望他的员工 work from home， 在疫情开始之后，更多的人开始在家里也需要工作。我们早上晚上都要开会 conference call， 我们有 home office， 我们家也成为我们工作职场工作的地方。是不是当我们想到家的时候，就是想到我们工作劳动的地方呢？今天到底我们的家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家？是一个生活起居作息的地方，是一个家人聚集活动的地方，还是一个我们家务工作劳动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家其实并不会很吸引我们，那只是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什么样子的家才真的能够吸引我们的一个爱之窝呢？ 我相信如果家人觉得这是一个地方我们家人可以彼此接纳 accept each other， 我们可以彼此珍惜 appreciate each other， 我们彼此支持 available for each other。 当然我们回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够 relax 安歇，做我们自己，然后在这地方得到滋养 nutrition， 我们一起成长。不只是儿女成长，其实我们父母也需要成长，我们家人一起成长，能够享受真爱的地方。今天我相信每一个人回到家的时候并不会说哇好棒的一个房子，这是我们去看房子的时候会说的。我们回到家希望我们说的是说哇好棒的一个家，我好喜欢这个家。我们希望家人会这样的感觉，我们自己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要做到这样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今天我认识很多的人，他们工作下班，他们并不想回家，他们宁可在公司里继续加班，他们待在学校里面，他们去 gym 里面锻炼身体，甚至跟朋友出去 hang out， 但是他们就不想回家。丈夫不想回家面对不断啰嗦抱怨的妻子，妻子不想回家面对脾气暴躁自我中心的丈夫，儿女们不想回家面对忙碌只会花面命令很 bossy 又不了解自己的父母，但父母也不想回家面对老是出状况惹麻烦阴阳怪气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说要建造一个温馨充满爱家人喜欢回来的家并不容易，我们真的是需要付上很大很大的努力跟代价才能使我们的房子成为我们的家。不过有一个好的消息，特别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因为这样子的家不是我们靠自己建立的，我们感谢神有神与我们同在。记得在创世的时候，神一开始不只是造一个人，他是造一个家。今天我们是有一位温馨充满爱的父神，要与我们一同建立这样温馨充满爱的家。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跟我们的天父一起来建造这样一个爱之窝呢？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是一个部分一个部分来思想。那建造这个家的人，我在这边中文说叫做家的建造者，家的建造维持者。其实在英文有一个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做 homemaker。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托付我们许多的工作，许多的专业工作，甚至侍奉服事的工作给我们。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其实神也托付我们每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一个职责，就是 homemaker， 就是维持建造我们家的人。箴言十四章第一节这边讲到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这边第一次看到这英文说 homes are made by the wisdom of women but are destroyed by foolishness。 当然这个经文有它的时代背景，在人类早期的历史，那时候时代男主外女主内，但是今天可能我们的环境社会都不一样，今天不再单单只是我们妇女是在建立家室，其实这个建立家室是全家人的责任。记得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并不是 house builder， 那是建造房子的人，这边也并不是讲 house keeper 做家事的这些家政妇，不是，他也并不是说 house wife， 早期很多人说妻子在家里是做家庭主妇，不，这边都不是用这个样的说法，反而是用刚刚我们所提的 homemaker， homemaker， 就像我说的，不是只有妇女才是 homemaker， 其实每一个家人都有 homemaker 的一个责任。我还记得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那边写论文，就玉芬跟我说，哎，能不能去倒一下垃圾？那我老大不情愿，就跟他说，好了好了，帮你去倒垃圾。就他笑笑着跟我说，不是帮我倒垃圾，是帮我们倒垃圾。这个垃圾不是玉芬一个人制造出来的，这是我们 家里制造出来的垃圾，所以我并不是帮玉芬倒垃圾，是帮我们全家人倒垃圾。其实我们在家里并不是说只有妇女或是某些少数的人有 homemaker 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一起来建造这个爱之窝。而且在记得在神眼中呢，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岗位，有些人在外面有专业工作，但是我们也一起要负担我们在家里 homemaker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岗位跟地位是不一样的，不管是我们的家里，不管是神的家，记得我们每一个人的岗位可能不一样，但是在神眼中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盼望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子建造爱之窝。那在神的眼中，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有价值的 homemaker 呢？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一开始就谈到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谁能得着呢？他非常非常珍贵有价值。当然我们很多人读过这段经文，我们朗朗上口，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一个这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才跟德是分开的两件事情，才德不是在一起的。有些人有才没有德，有些人有德没有才。所谓才是能力上的装备，德呢是我们内在心灵属灵的一个品格。其实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常会问一句话说，我们在服侍神服侍人，在带茶经领诗歌分享信息探访关怀，大家觉得说心比较重要还是技巧比较重要？大部分人都会说心比较重要啊，技巧啊无所谓啦。当然很多的教会有很多儿童工作 Youth Teenager 的工作，常常找不到童工，然后我们就找一些人说能不能来教会来儿童或是青少年服侍。他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服侍。他说没有关系没关系，你只要有心就好了。我们在教会这么说，但是我们知道一旦到外面的学校，这个要做学校的老师不是只有心就可以，而是要有能力上的装备。我们常常听到说心比技巧重要，我相信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不要误以为说技巧就不重要，反而是当我们有心的时候，我们会更看重我们的技巧，怎么去装备我们自己有更好的能力。以前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其实整个主日学包括儿童成人主日学的老师的训练会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位讲员来跟我们用这段经文分享，他谈到大卫他牧羊呢是按他心中的纯正与手中的巧妙，一个是他的 heart， 一个是他的 skill， 这是两个都重要的。当然我们相信心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有心也不单单足够。我们如果有心的话，盼望我们在技巧上能够更多的装备我们自己。所以才德的妇人，盼望我们一起学习什么是神所看重的内心内在的品格德的部分。当然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自己才的部分，能够做一个神所喜悦的 homemaker。 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待会我们运用刚刚读所读的31章彼此来鼓励分享的。不过话说回来呢，我觉得每一次看到箴言31章，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哇压力好大，这样读过去呢好像这里也没有做好，那边也没有做好，好像要跟他比较的话好像一无是处。其实不只是箴言31章是如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到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常常也是如此。我觉得以前我最不喜欢去参加婚礼，当然别人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一去的时候，当牧师在台上总是要读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啊，读到这些的时候常常就是心里头会很愧疚，说这个又没有做到那个又没有做到。直到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跟我们分享说，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记载的不是律法，而是恩典。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的真谛来 judge， 说我们这里也没有做好，那里也没有做好，不是。其实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一个应许，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是爱的根源。如果我们相信神、亲近神、与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这个爱的根源与我们连接，我们就能够开始有像神这样子的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律法，是一个恩典，是一个应许。同样的呢，今天我们要看箴言第31章的时候，待会我们一起要一节一节来看这边所记载的20个 characteristic， 谈到神所喜悦的 homemaker 的时候，记得这不是神要来 judge 我们，不是，而是如果我们愿意倚靠神的恩典，我们也能够成为像箴言31章所描述的 homemaker。如果我们愿意住在神的爱跟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像待会我们所要分享这样 homemaker 一样，让我们每一个家都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家，我们活出神的爱与生命，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 homemaker。 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最后最多的时间有20个不同的 characteristic特别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一边来思想啊，一边真的是让神来装备我们。但同时还有一个，当然我们在读过这些不同的经文的时候，但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的母亲，真的是神，感谢神，真的是摆一个母亲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其实很多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可能都没有注意，但是盼望我们一起来看，来思想，一边学习一边来感恩关于箴言31章所记载的这些倚靠神恩典的这个 homemaker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开始我先不进去这二十个部分，我们先来讲不好的。刚开始我准备的时候本来是不好的放在后面，但是我觉得说不，我们先谈不好的，然后再来谈好的。我们看箴言21章9节跟19节呢，提到很有意思的一个情况。有人这么说，他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意思就是 attic， 很多的房子都有阁楼 attic， 宁可住在小小的阁楼里面，而不愿在一个很宽敞舒服的房子里面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我还是要说这个妇人是一个 general speaking 家人，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争吵的家人同住，不只是妻子，先生也是一样，小孩也是一样，父母也是一样，而宁可住在一个 attic 的角落上。隔了十节，第十九节又这么说，宁可住在旷野，意思就是说更不要不想待在家里面，因为不与争吵死气的人同住。这个地方谈到争吵，第二个部分又讲到争吵死气，这两个字的英文字呢，一个叫做 quarrelsome， 一个叫 complain。 其实这是家的拆毁者。刚刚我们讲到家的建造者有才德的妇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只是争吵争执，只是不断的抱怨的话，其实不要说 homemaking， 真的是在拆毁我们的家。其实这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们感觉如何，在疫情当中发现到处就是充满这两个字。我们在网络上，在新闻里，在政治的讨论上，甚至在家里面，我发现在疫情当中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争执，不断的在抱怨，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这是谁的错。哇，我们到处都是充满了争执抱怨。其实不只是在疫情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知道说每一年春天跟秋天都会回去台湾照顾我年老，特别是我父亲他失忆去照顾他。 但是每一次我回到亚洲，特别是回到台湾的时候，我感觉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并不是照顾我父亲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身体的劳累的部分，而是一下子很快的就会被周围的人影响。因为发现在那边的社会，那边的周围的人啊，不好意思说，有些时候连我的家人，他们很会争执，很会抱怨啊，不需要多久，我发现我一下子会成为那样子的人。玉芬他每次都跟我这么说，一回到台湾，当我在台湾跟玉芬打电话的时候，他在美国，他发现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这两个特征很快就出来了，抱怨、争执。真的，不管在疫情，不管在任何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争执跟抱怨呢，是最容易拆毁我们家的两样利器。怎么去除掉？我们还是要回到神面前。我还是说，不是律法，不是靠着律法说不可以争执，不可以抱怨。我们的秘诀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与神的生命连结。我们都记得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如果让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以前我开过玩笑，我说谁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答案是许玉芬最希望我被圣灵充满，因为她好希望她有一个丈夫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家人是这样？其实我们的家人也希望我们是这样，不是争执，不是抱怨。我们真是先求神帮助我们除掉这两个最容易拆毁家的炸弹，很多的时候是未爆弹，这些很容易就拆毁我们的家。好，我们回来看箴言第31章，这边提到了20个 homemaker 的一个特征。当然20个讲下来好像拉拉杂杂流水一般，我想特别把它分成四个不同的 category， 四个不同的大的一个 group。第一个呢，谈到我们跟家人的一个关系 relationship。再一次提醒，这些不是律法，这些是说，当我们与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 homemaker。我们刚刚看到第11节，她一开始就是说，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今天我们在家里，我们的家人会 trust 我们吗？会信靠我们？会依靠我们吗？不只是在物质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专注在物质上，并不是，而是心灵上。我们是不是不只是谈事，我们也可以谈心？谈心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一开始就会去 judge 对方，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样。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跟对方讲我们软弱的部分，有需要的部分。我们今天在家里面是不是能够做着一个 trustworthy 值得信赖的人？这是第一个 characteristic。 当我们要 build up 我们的家，我们要 homemaking， 第一个是盼望能够做一个 trustworthy， 让家人可以依靠的人。而且他讲到说，我们的做一个这样的人呢， will greatly enrich 我们家人的 life。 enrich 这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家人，而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丰富 enrich， 很多的时候是生活生命里面的丰富。第一个，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学着做一个 trustworthy， 能够带来益处给我们家人呢？特别第12节也讲到， She brings him good, not harm, all the days of her life。 她一生使家人有益无损。我们是不是能够给家人带来益处呢？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说，到底我们在我们的家 有我们比较好，没有我们比较好，还是有我没有我都没有差别呢？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成为神借着我们来祝福我们家人的一个 channel， 一个管道，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带来益处 beneficial 的这样的一个 homemaker？ 大家会发现说有一个特征，就是我在每一段经文后面会用四个中文字跟一个英文字来描述这个 homemaker， 属神的 homemaker 的一个特性。下一段经文我们看到说，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给女。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好像他非常勤劳，但是我觉得不单单是勤劳，我觉得是说我们有没有愿意关心其他家人的需要。当然这段经文讲到的是物质上食物上的需要，但是我们更要去关心我们的家人他们心灵上的需要，我们能不能用言语用其他的方式来关怀他们。这个地方我用一个英文字叫做 considerate， 能够体贴周全。我觉得在一个家里面很多的时候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们完全不管别人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但是我们能不能去体贴为别人着想，为他们来预备。这个地方提到当做的工分派给婢女，我们今天没有婢女，但是我们家里有各式各样的 appliances 电器。其实真正的重点不是这些婢女，不是这些现代科技，而是爱心。我们彼此是不是能够愿意对着为着我们的家人彼此体贴周全来着想，为我们的家人来着想。那下一段，这段讲到说，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对，很抱歉，我并不是按照一逐节逐节来分享，而是用 group，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跳到了23节。谈到我们的家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我们能够彼此辅助帮助，彼此辅助人帮助 supporting。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看他一人独居不好，所以造一个女人帮助他。很多人就觉得说，哇，那是以男人为主，女人为辅，女的只是次等公民，要来辅助帮助他的。其实我不觉得说帮助者的地位是比被帮助者低，我不这么觉得。你说为什么？我讲一句经文大家就可能了解，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的地位并不是比我们低的。所以当神造女人帮助男人的时候，并不是女人的地位比男人低，反而有人说女人可能比男人更 strong 更强壮才能够帮助他。但是我还是再回来说，重点是我们家人能不能彼此辅助帮助。我们在家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软弱的时候，都有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我们家人能够彼此帮补？我觉得在我们教会，当同工就任的时候，我们常会请家人，特别是配偶，一起上台来案例来祷告。当然，很多教会的同工都是弟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们教会案例执事的时候，全部都是弟兄，只有一个女执事，其实就是玉芬，她那时候当我们教会关怀的执事，所以所有的配偶眷属就也上台一起接受祷告。在那一群人当中，我是唯一的弟兄。那当然，玉芬当关怀执事，我也需要 support 她。我以前我在做很多的事工的时候，玉芬也 support 我。其实刚开始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我常觉得说我在做学生工作，我在做那个好像玉芬就一定要跟我做同一个侍奉工作。但是后来我渐渐了解到说，不是的，神给每一个人的呼召感动不一样。我跟玉芬我们有相同的侍奉的一个地方， 但是神也给我们不同的负担感动，在做不同的服事。但是虽然我们在从事不同的服事，有一件事是不会改变，就是彼此辅助帮助。当我在外面带聚会回来，我会问他，哎，他会问我说聚会带的如何，那边如何。当他去教会开会回来，我也会问他说教会开会如何，他所做的事工如何。所以反倒是我们的服事的场合更大了，而并不是两个人一起在一个地方而已，而是我们两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工厂服事，但是我还是要说彼此辅助帮助这样子的一个 concept 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不只是丈夫妻子，我们小孩，我们父母，我们是不是能够辅助帮助，这是我们彼此在这当中我们能够慢慢慢慢 build up我们的家。下一个呢，这段经文讲到说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我用一个英文字，就是 gracious， 很恩慈亲切。我想今天我们想到母亲的时候，不知道是我们过去的文化背景差异，很多都是严父然后慈母。好像父亲都通常比较严厉，母亲比较仁慈。当然我知道有一些是相反，但是好像很多的事情弟兄都会讲理，但是母亲并不是不讲这些理论，而是往往都会用一种态度，就是 gracious。 以前我们都说早期的好莱坞的电影，那时候的女明星用一个英文字在描述，说 graceful graceful graciousgraceful。 现在的人好像这个 virtue 好像渐渐没有了，我们都是很直来直往，而并不是那种带着恩慈亲切。其实我们不要忘记，这也是圣灵果子的两个很重要的 kind 跟 grace， 这都是圣灵的果子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对母亲最大的感念，不是严的管教，很多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们 discipline， 但是是 wise discipline， 是有智慧的。他会给我们 instruction 法则，但是是 kind instruction。 我们希望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是这样，我们并不是不要管教儿女，我们需要管教儿女，但并不是把管教成为我们的情绪的一种发泄的一个出口，不是，而是带着恩慈亲切来帮助我们的家人。不管是夫妻，不管是儿女，我们带着恩慈亲切的一个态度。那如果我们能够这么做的话呢，特别在母亲节的时候，这是我们常会看到的一个景象，就是我们的儿女会起来称她有福，我们丈夫也会称赞妻子说有才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记得如果我们用心用神的爱来经营我们的家，一定会被家人感激感恩，就像在母亲节的时候。不过不可否认，有些时候好像没有，好像我们做了老半天，做了很多，他们要么就是 take for granted， 视为理所当然，他们完全甚至还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做等等等等，会被抱怨。但是我鼓励弟兄姐妹们，我们默默的做，我们有一天我们的家人会感激的。不一定是现在，不一定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其实等到他们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真的在一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我们会看到过去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人他们所为我们做的，我们心中会心存感激。所以我们看到说这是神如果让我们能够彼此 appreciate， 这是我们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要从家人的关系进到我们跟财务、家务、家事的管理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谈到 management， 从 relationship 谈到 management。 在箴言这段描述到说，它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这地方我 我用一个描述说很 resourceful， 它会供应这个资源。当然我还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物质上的，但是不只是物质上，当然我们在物质上有很多的需要，但是物质上也好，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都能够 resourceful。 特别在最近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彼此体恤彼此的需要，各方面的需要，我们能够彼此供应彼此的需要。然后进到讲到物质的时候，但也会讲到说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支出等等这些。这个地方描述说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英文是说 She makes sure her dealings are profitable。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华人没有问题的部分。我们华人一向都是勤俭持家，我们当然不断的希望能够帮家里贴补家用，能够赚更多的钱财等等等等。但是后面的这段后半段的经文常常被误解，因为这边的经文讲到说他的灯终夜不灭，好像一个勤劳的母亲到了晚上他还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还终夜做整个晚上一直到 天亮。我觉得圣经应该不是在 promote workaholic 工作狂，母亲在家里要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的灯终夜不灭呢？其实我去参考了一些书籍，他在所讲的，特别是在当代那个时代，晚上他们不只是室内点灯，他们室外也有灯，但是不管室内室外的灯，为什么到了睡觉的时候不熄灭呢？我们的想法勤俭持家的话啊，浪费，我们应该关掉。但是他们为什么继续点着灯？是为了这些晚回来的儿女、晚回来的家人，甚至在家里面半夜醒过来的家人，让他不会被绊倒，是为了他们安全的缘故。我还记得刚来美国的时候，那时候晚上出去很多的 mall、 很多的商店，他们灯都不关的， parking lot 灯都不关的。刚开始我们从东方来的想法就是说，哇，美国人他们好浪费啊，败家子，这灯都不关的。但是后来我听美国的同学才知道，那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怕有些人走过那些地方，如果太暗的话会跌倒，会不安全，所以他们就把那些灯都留着照亮，特别是在晚上这个时候。所以其实这段经文所在跟我们讲的是 economical 经济效益，意思就是说该用则用，该省则省，不是只有省的时候啊，就什么都要省，而是该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用，而且不是只是只赚不用，我们都只有进，但是很多我们都不用，其实有一些是该用的，我们真的是需要用，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为了我们很多各方面的需要，不要省的这些小钱反而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些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一个有智慧的 homemaker， 他懂得去衡量各方面的这些经济的效益。然后呢，这边讲到说他手拿燃线杆，手把纺线车。同样的，我觉得在这边经文它并不是只是在讲 workaholic， 它其实也在跟我们分享说要 work smart， 不是瞎忙，而是有优先顺序，有效率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出去的时候去买东西，不是一想到就跑这家，想到跑那一家，我们稍微做一些安排，优先顺序，我们想好再去做，其实可以省掉很多很多的时间精力。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是 work hard 瞎忙，但是不懂得有效率的去运用神给我们这些时间。我最近去日本短宣的时候也体会到很多很多。以前日本是很传统的国家，他们也是在讲怎么样子 work hard， 他们每一天每一个人在公司都工作得很晚很晚才回去。但是最近发现说他们有一些改变， 以前在职场上呢，日本人是在比说谁最晚离开，谁工作小时最长，但是最近不再是这样子。在同样的工作量上，他们现在在看的是谁能准时下班。不是准时下班，不是懒惰，是真的能够把事情做得非常非常有效率，可以准时回家，把晚上的时间留给家人，而不是做一些很没有efficient 的事情，然后搞得在工作职场也很累，家里也很累。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学习 work smart， 而不只是 work hard。我们刚刚讲到说勤俭持家是我们的美德，有些时候勤俭持家到一个程度，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小气，非常的吝啬，只进不出。我听说有一些家里他们小孩听说啊别人有需要，他们想要去 donate， 还被父母亲责骂。所以你以为钱那么好赚的，为什么就这样拿去随随便便捐给别人？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真是要学习就是慈善大方 generous。 有人曾经问过一个问题，神是在哪一个 business？ 今天我们英文说 business 这个字 God、which business God is in？ 神是哪一个行业啊？是 IT 行业，是 financial 行业，还是什么行业？我在我们教会的牧师他那一次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来分享，他说 Which business is God is in？ 他的答案是 G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 神在哪一个行业？神无时无刻在给予。对我们是这样，对世人是这样。我们知道说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他真的是让各样的 resource 不断的供应给我们，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不断的给，不断的给。其实有人问说 God is in the business of giving， 那我们呢？我们是在哪一个 business？ 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是有这样慈善大方？我不知道上一次分享的时候有没有提到，但是当疫情来的时候，我们常去grocery store看到很多东西需要，我们就不断的搬，这是真实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去 supermarket 就看到那个小孩子不断的拿东西的时候，忽然他的父亲跟他说只要拿我们需要的就好，其他留给其他需要的人，叫他的小孩子把多余的部分拿回架上放。我觉得如果我们在家里大家真的是有那样子的一个共识，不是只是我们自己，而真的是愿意去张手去周济这些困苦人，伸手帮补这些穷乏人，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讲到家务的管理，另外一个很重要是 look ahead、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说瞎忙，我们就是现在需要什么我们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没有在前瞻来预备我们前面。但是这段经文讲到说，我们不会因着下雪而家里为家里的人担心，为什么？因为已经预备好冬天的衣裳在那个地方。我们是在家里会看到家里前面的需要而事先预备，不是事情到了才在那边着急。当然我觉得文化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东方跟西方，我常常不太了解说西方人为什么一点储蓄都没有。像最近疫情来的时候，哇，听说在统计上三分之一的人缴不出他们的房租来。我们华人比较懂得就是家里有一些储蓄，有一些预备，如果急需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其实这是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赚来的全部都花光，我们懂得前瞻预备。当然我们今天碰到这些疫情，我每一次都会想到约瑟。约瑟他在埃及的时候七年的丰收年，很多时候一样，我说我们在丰收年的时候就哇以为永远都会一直这样下去，但是神让约瑟知道说不，后面有七年的饥荒年在那个地方。真的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有 good days， 我们有 bad days， 我们是不是能够有一些前瞻预备，为了我们的家人的需要来 manage 我们的家里的事情。那 另外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我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添增增添价值 Variant、我们不一定是节流，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开源，而不一定是增加工作去打好几个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只是有智慧的利用在家里这些好像已经没有用的东西。很多以为我们没有用的东西，但其实如果好好去 manage、我们可以增加他们的价值。与其在那边投机想要赚更多，其实让我们学习使用这些已经有的东西去增添他们的价值，这也是一种 management。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 homemaker。 我们谈到与人的关系，家人的关系，与财务的关系，那下面这个阶段要谈到跟自己的关系，自我的态度，或是说我们自己心中该有的心态跟态度。这边讲到说他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这可以怎么说呢？是很 creative。 我们在家里是不是能够积极创意，我还是说不只是在经济上，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跟家人的相处上。那这一段在疫情当中，我们跟家人怎么相处呢？是不是能够有些 creative way， 我们跟家人的相处能够有更多的彼此的互动。我以前听说有些家人，父亲跟女儿常常会有 dating 的时间，母亲跟儿子也有，他们家人用各式各样子的方式积极创意让这个家更好。其实有些时候不一定要、花大钱去什么样子的一个很 long vacation， 豪华的 vacation 不一定，我们只要有 creative 的心，其实我们常常可以让家人相处更有意思。而且他对自我的态度是 diligent、用心经营。他这边讲到说，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我还是要说，这边并不是 work hard 而已，而是他会去用心去经营。他 goes to inspect a field， 并不是看到了就马上买，不是，他懂得慢慢去观察去经营。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是不是用愿意用心去经营，让我们去 identify 这些值得去做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做，我还是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这些有益处的，我们是不是愿意用心去经营，而且我们能够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我用一个英文字就是 energetic， 充满活力，而不是死气沉沉、另外一个字当然就是 laziness、就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但是我们充满活力呢、需要有秘诀。我自己觉得如果我们是以责任感来做事，很难充满活力。我觉得责任感好像都是不得已的、我不得已要做这个，不得已要做那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秘诀其实是爱。如果我们的动力是来自于爱，包括爱神，包括爱我们的家人，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能够充满活力，面对很多的事情，为了爱心的缘故，我们可以 energetic 去做这些事情。下面这段经文也是我们可能华人比较欠缺的部分。那这边在讲到说，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我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描述呢？是在生活当中，是懂得优雅品味，是 artistic。 我还是说这是我们华人比较欠缺的，我们常常就是勤俭持家，简单就好，我们看一件事情就好。 我希望我不会带着 judge 的一个心态，但是 generally speaking，通常的来说，美国人盖教堂跟华人盖教堂常常是不太一样。我们华人在建造教会的盖堂的时候呢，不好意思这么说，我们比较不太在意品味的问题，我们实用就好，省钱就好。但是常常美国人他们盖教会，他们也会把它盖得很 artistic， 为了什么？我还说为了什么？为了荣耀神， 为了荣耀神。我们在家里面真的，我们也神也是盼望我们过一个有品位的生活。我还说，并不是为了跟别人比较，或是这样的出发点心态，不是的，而是因着神呢是一位真善美的神，所以我们能不能也为家人预备一个真善美的一个环境？我还说，并不是要花大钱买什么很豪华的家具，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在这边他所做的是他自己手中来做的，不是花大钱来做的，但是简单的还是懂得去讲究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优雅品味，这也是我们能够为家人预备的，不只是神神神神，其实我还是说神是真善美的神。我们看到秋天的这些枫叶，我们看到彩虹，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美景，其实我们盼望我们在家里面也不要忽略我们能够给我们家人一种优雅品味的一个环境在那个地方。而且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是有自尊，是有乐观的 dignity。 这边讲到能力和威严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是有自尊的，有乐观的。自尊不是骄傲，不是骄傲。其实一个真正谦卑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认识自己而且愿意接纳自己的人。很多的时候骄傲的人反而是不认识自己，而且常常是不能够接纳自己。是骄傲常常跟另外一个情形它的相反是自卑，自傲跟自卑常常只是一线之间。我们常常从自傲掉入自卑，从自卑进到自傲，这都是因着我们没有真正谦卑下来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其实一个真正谦卑的人呢，并不是会看不起自己或总觉得自己不如人，而是能真正的从神的眼光来认识并接纳自己。我们是不要骄傲，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也要学习更多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过分的自卑而小看自己。我们盼望真是能够清楚知道自己在神眼中的角色，在神面前做自己。其实我以前我是一个非常非常自卑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会，特别碰到家里的父亲非常严厉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感谢神让我来到美国啊，神帮助我，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就是玉芬我的家人帮助我慢慢慢慢建立自己的 self-esteem。 我们神儿女的 self-esteem 自信呢，坦白说不是相信自己，我到今天还是不相信我自己，但是我相信在主里面在神眼中的自己，不是我有什么厉害，我有什么了不起，并不是，但是神看我们至为宝贵，神还会使用我们，我们不会自卑，我们在主里面会自尊乐观，而借着我们的自尊乐观，我们也能够帮助我们的家人。以前我很有负担做一个从事关怀工作的人，但是我后来发现我有这样子的负担，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这方面的恩赐。当我想要去关怀人帮助人的时候，听到他的情形他还没有下去，我先比他 depress， 因为我非常非常的悲观，然后我常常觉得啊，不行，如何如何还没有帮助别人就觉得自己不行。就是很感谢神慢慢慢慢慢的建立在主里面的自己之后，我还是要说自尊乐观，没有想到像我这样子的人神还能够借着我使周围的人蒙福，使我家人蒙福。我们对将来虽然我们碰到这些疫情这些情况，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我们更相信神的美意，乐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是神要我们学习的，能够自尊乐观。那在这边我提到他观察家务并不是嫌犯， 那我用一个英文字，其实这个英文字我觉得中文蛮难翻译的出来的，就是叫做 prudence。我试着说用细心、殷勤这一个字，但是说真的，作为一个homemaker，我们真的是要观察家务，carefully watches everything in our household，而且 suffers nothing from laziness。我们带着细心、殷勤的态度来做一个 homemaker。那今天最后，其实刚刚三个 category 各有六项，现在剩下最后两个是跟什么有关呢？是跟神有关。昨天我谈到一个 homemaker 跟神的关系。31章的最后这两节，这边讲到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要做一个讨神喜悦、被神使用的 homemaker，我们需要先学习敬畏我们的神。很多的时候谈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要 build up 我们的家。很多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有点类似。我们会在意别人怎么看，外在的，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很喜欢被别人称赞。我们大部分做父母的很喜欢别人称赞我们的小孩啊，他们的穿着打扮啊、行为举止啊、他们优异的成就啊，我们很希望被别人得到称赞。但是这些就像艳丽、美容，这些都是外在的。这边形容说这些是虚浮 （deceptive），都是暂时的 （does not last）。真的，让我们不要在意这些别人的称赞、别人的看法，这些都是暂时，都是虚浮的。其实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做母亲最觉得说 worth it 是不是外人的称赞，而是家人的感激，家人真正的感激感恩。真的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儿女们所感恩的，都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母亲仁慈的法则 （kind instruction），母亲智慧的训诲 （wise discipline），加上我们谈到母亲的时候，她为我们受苦。从怀孕受苦、生产受苦、养育我们受苦、牺牲，他为了小孩很多事情，他们不能够做，他们不断的 serve 服侍，他们 caring 不断关怀，即使我们离了家，他们还是不断的关怀，他在我们身上的爱永不改变。但是我们在谈到母亲这种受苦、牺牲、服侍、关怀不改变的爱的时候，我们往往忘记这些爱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爱，神的爱，神就是为我们受苦、牺牲、服侍、关怀、不改变，这些真的都是源于神，而且是借着敬畏神才能够源源不断。我们人的爱常常有，但是是有限的，常常是有条件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连接在神，我们真的是能够从神那边源源不断的得着。那我们希望能够学习 gut feeling，重视我们的内在动机、心态，不只是这些外在行为。其实虔诚的英文翻译是说 godliness，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越来越像神。这是盼望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与神的生命连结，让我们的家呢成为一个家人感激，而且更是门神喜悦的。一个人，就是盼望我们能够学习的。最后，我们看到在神眼中，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还是说，不是为了人的缘故，为了自己的缘故，真的在神的眼中，我们这些所做的是有它的永恒价值。最后这一节讲到说，愿我们所做的呢，得到 reward，在 NIV 的版本是翻译是 owner，不管是 reward，不管是 owner，后面讲到说在城门口荣耀 declare her praise，不一定是在这世上。我还是要说，很多的时候在这世上不一定人家觉得这是值得的，特别是很多人说你最近在做什么啊？我没有什么专业工作，我就在家里啊。你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或是一个家庭主夫。但是人的眼中觉得没有价值的， 坦白说，我们刚刚所谈的 homemaking 在神的眼中是有那永恒价值的。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只是让神借着我们使我们家人蒙福，我们在外面所做的这些专业工作可能有一天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在家里所建造的这些事情，很多人可能没有在意，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他知道，他称赞，他喜悦，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还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托付不一样，感谢神让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家里很多的妇女可能在 homemaking 上可能往往都比弟兄付出更多，但是我也挑战我们在座的弟兄也好，而且不只是父母，我们做儿女的也好，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能够做一个门神喜悦门神称赞的一个 homemaker， 来好好建造我们家之窝。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啊，对不起，刚刚忘了 show 这个 slide 啊，谈到说我们所做的是有永恒价值的。好，最后我们分享那么多，我们最后有一句话最近看到的时候让我蛮打动我的心的。我们每天这样子过，每天这样子过，好像不知道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做门神讨神喜悦的这样的一个 homemaker， 不一定是说用言语，其实当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他们有样学样，不一定真的是言语上说要他们怎么做这句话讲到说 Each day of our lives we make deposit into the memory banks of our children。 当我们父母亲愿意为我们家我们刚谈到20个不同的 characteristic， 不管是我们与家人的关系 relationship， 我们与财务的关系 management， 我们与自己的关系 attitude， 更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faith， 这些当我们的儿女看到我们默默的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们不会受影响，但短期之内我们好像看不到什么结果，那种像撒种一样，但是不要忘记种子是在那个地方的，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都会储存在他们的记忆库里面。当然我们也要提醒，不只是好的事情会记在他们的 memory banks， 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会记在他们的 memory banks。 其实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回想我们的原生家庭，我相信我们都受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一边感激感谢我们在座的母亲为家里为小孩所付出的，其实我们希望彼此鼓励，我们平常在家里如何在谈说要教育培养训练自己的小孩，但是其实最会影响我们的小孩的是我们父母亲自己的所言所行，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言行举止，对周围人事环境的反应，还有我们各样情感情绪的表达跟回应，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常常都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会影响我们的小孩。今天我们希望我们的家成为神所祝福爱之窝，我们也更希望将来我们的小孩出去建立他们的家也能够成为神的爱之窝。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所做的可能微小不足微不足道，但是希望小孩能够将他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能够也记得，有一天他们也能够依靠神的恩典，能够与属神的良善公义诚实 good right 跟 truth 这样的一个生命呢，来影响我们用这些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希望能够用这些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今天最后用这段大家熟悉的经文说，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为什么呢？真的要给钱财是很容易的，但是能够这样的一个贤惠的妻子，或者说贤惠的 homemaker， 这是唯有 与神的生命连结，与家人的生命连结才能够有的。真的，这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遗留可以给予的。一个贤惠的 homemaker 是在与神与家人的爱中一起同工，一起成长，不是天生的。我们天生不是 homemaker， 但是感谢神，在他的新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慢慢学习，与我们的家人一起学习。重要的是说，我们是不是愿意来亲近、寻求、依靠神，与我们的家人共同学习，做个讨神喜悦的 homemaker 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虽然不在同一个 building 里面，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家中来敬拜。你看重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家。今天我们真的是好像每一家都在不同的船上，但是你让我们有机会借着这段时间，更多的能够关心、经营、建造我们每一个家。主，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我们今天在这边为了我们的母亲献上我们的感激感恩的时候，主，我们也再一次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来，看到我们如何彼此学习做一个讨你喜悦的 homemaker。 我们为家里所付出的、所建造的是有那永恒价值的，是合你心意的，是讨你喜悦的。求你让我们更多的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智慧，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一个忠心良善的 homemaker， 让我们的家成为你爱的泉源，成为你力量的泉源，也成为你智慧的泉源。不只是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下一代。求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